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五，教会纪念热罗尼莫斯铎圣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继续省思分辨的主题，他强调在分辨中离不开祈祷。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11月访问巴林。哈萨克斯坦孟比拉主教表示，教宗改变了许多人的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28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灵性分辨为主题进行他的要理讲授。这一次教宗讲解分辨的第一个要素即祈祷。教宗说，祈祷帮助我们明白内心发生的事，我的情感和想法，以及我做出的决定。教宗表明，尤其在涉及情感的时候，祈祷能让我们以自发和亲切感转向天主，好似与一位朋友交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超越思想，以一种自发的亲切感进入与上主的亲密关系中。教宗解释，圣人们生活的秘诀在于与天主的那种亲密和信任关系，这使他们愈加更容易识别出哪些是天主所重悦的。真正的祈祷是这种自发性和与上主的情感，这种亲密感能战胜恐惧或怀疑，因为这种意志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是一种有时会贯穿我们思绪的诱惑，使我们心中不安，神魂不定。此外，分辨不奢望一种绝对的确定性，因为这关乎人的生活。生活并不总是合乎逻辑的，它有许多方面，不能只是纳入一种思想的范畴。教宗解释道，我们希望确切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然而事情来了，我们却并不总是按照意愿行事。许多次我们也有过保禄宗徒描述的经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教宗继续解释，事实上我们人不仅有理性，我们不是机器，不能只接到指令就去执行。未下决心跟随上主，有帮助也有阻碍，这阻碍首先是情感上的。教宗提到耶稣行的第一个奇迹乃是驱魔，将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把他从对天主的虚假想象中解救出来。这是撒旦从一开始就对他暗示的，即天主不希望我们幸福。附魔者知道耶稣是天主，但这并不引导他相信耶稣。事实上他说出，你竟来毁灭我们。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也如此的认为，耶稣也可能是天主子，但他们对他是否希望我们幸福持怀疑态度。教宗解释说，甚至有一些人担心，要是认真对待耶稣的提议，就意味着毁灭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最大抱负受到屈辱。这些想法 有时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内，天主对我们的要求过分，他并不是真的爱我们。相反的，在我们的首次相遇中，我们看到与上主相遇的标记是喜乐。当我在祈祷中遇到上主时，我成为喜乐的人，悲伤或恐惧则是远离他的标记。马窦福音记述的富少年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些阻碍使他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那就是更紧密地跟随良善的师父。教宗提醒道，这是一个对耶稣感兴趣的少年，主动接触耶稣，但在所爱的人和事上也很分裂，财富对他过于重要。耶稣并没有强迫他做出决定，但圣使马窦描写这少年忧闷地离开了耶稣。教宗评论说，谁离开上主绝不会欢喜，尽管他拥有极富足的财产和大好前程。耶稣从不强迫人跟随他，从来没有。耶稣让你知道他的意愿，他诚心诚意让你明白事理，但给你自由。这正是祈求耶稣的最美之处，他让我们有自由。教宗承认，分辨我们内心所发生的事并不容易，因为外表有欺骗性，但与天主的亲密关系能温柔地消除疑虑和恐惧，使我们的生活更容易接受圣纽曼所表述的柔和的光。分辨首先需要祈祷，而祈祷并不是喋喋不休的念经，不是的，祈祷就是要向耶稣敞开心扉，接近耶稣，让耶稣进入我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临在。教宗提到圣依纳爵·罗耀拉的名言，活出与上主的友谊关系，像朋友那样与他交谈。教宗最后总结道，这就是我们在祈祷中必须有的关系，亲近，情感上的亲近，像兄弟那样接近耶稣。一个微笑，一个简单的手势，不要诵念一些不进入内心的话语。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11月3日至6日访问巴林，出席以东西方同为人类共存为题的巴林对话论坛，他将是首位前往该国访问的教宗。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9月28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教宗接受了巴林民政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将前往那里访问，本次访问的详细行程将另行公布。巴林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于2021年12月10日举行了祝圣礼，而阿拉伯圣母则是波斯湾的主保。祝圣主教座堂当天，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舒基将教宗方济各的一封信函呈给国王哈马德。国王在回函中表达热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巴林见到教宗，他也重申愿意促进该国更加对非穆斯林开放。教宗方济各2014年在梵蒂冈接见了哈马德国王，双方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促进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对话与和睦共处。在会谈中，双方也提到占少数的基督信徒为巴林带来的积极贡献，以及国王对当地天主教团体的关怀。教宗方济各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第38次国际牧灵访问已于9月15日结束，但教宗带来的影响还在发酵，教会与民间社会正在继续反思教宗在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中发表的和平与友爱的话语。中亚区域主教团主席、哈萨克斯坦主教团主席、阿拉木图至圣圣三教区主教孟比拉近日 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畅谈了教宗此次国际牧灵访问带给世界和他们国家的巨大影响。他回顾教宗的历史性访问说，现实的情况超过了我们的所有预期，我们可以称其为全方位的访问，它涉及世界政治局势、我们国家的未来和乌克兰的战争，及国家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许多因素，不仅获得了启发，还得到鼓励和垂范。接着，孟比拉主教特别指出，无论是教宗到访前还是访问结束后，哈萨克斯坦的教会获得了许多的灵性成果。他解释道，在教宗到访前就已产生很多成果，例如在我们的教区，人们已经以极大的热情准备就绪，在教宗抵达前，许多人的信德和领受圣事先向前迈进了一步，很多人尤其是在小城镇和团体加强了他们教会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教宗9月14日主持完弥撒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许许多多皈依的消息，以及在那里的一些人坚定做出皈依天主教的决定。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的改变。随后，这位中亚区域主教团主席谈到哈萨克斯坦这个微小教会的牧灵方向，他解释道，在过去的30年中，因移民活动使教会流失了许多堂区教友，但我相信他正在不断的成长，坚定于他作为在中亚区域旅途中的教会的身份，不再与大多数信友的欧洲血统有紧密的联系，除了这条路以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信友族裔的多元化与国家族裔的多元化相似，而我们在与博多路继承人的共荣中坚定于自己的身份。上主赋予我们更加勇往直前的使命，并会与我们同在。在谈到教宗在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中的讲话对非基督徒的影响，孟比拉主教兴奋地表示，非基督徒都高兴地接受了教宗的讲话，教宗给人们上了一堂对话和开放的大师课。他说，我收到来自多名虔诚穆斯林的见证，他们写信给他们的天主教朋友，积极评价教宗的讲话，他们也引用教宗的话，他们发现天主教不是以破坏来征服，而是能够为发挥和加强地方文化做贡献，并认为地方文化对所有人都有积极意义。最后，孟比拉主教说，我相信圣父教宗是唯一一位能够鼓励寻求共同道路、所有人享有和平的道路的世界领袖，不论我们的出发点如何，都应做出共荣的工匠，特别是社会共荣的工匠，以避免不平等。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电视频道9月27日播放了关于新征服卢恰尼的纪录片，影片名为《教宗卢恰尼揭开的谜团》。该影片讲述了这位新征服教宗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讲述他于1978年9月28日猝然辞世的记述。教宗的突然离世几十年以来一直是黑色侦探文学作品的中心话题，并提出了阴谋论的猜想与假设。该纪录片的讲述者法拉斯卡女士肯定地表示，甚嚣尘上的关于卢恰尼教宗的死因是20世纪持续最长的假新闻。法拉斯卡女士是位记者，卢恰尼教宗立品案副申请人和梵蒂冈若望保罗一世教宗基金会的副主席。法拉斯卡女士解释这部影片说，黑色文学的温床是出自赚钱的欲望，而对历史事实的真伪并不在意，当今已不再是不可记录的无法追溯的时代，这里只有与教宗死亡同期的真实的文字记录。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出版的 卢恰尼教宗一个死亡的记录所记录的，都完全是按照教会法所要求的程序而获得的原始资料与核实的文件。在书的最后部分也记录了若望保禄一世的生平。该纪录片也将于9月30日晚间在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第三频道播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修身与修德，读经取自圣经智慧篇第七章15-21节。智慧篇第七章15-21节经文这样写说，愿天主使我遵照他的意愿说话，使我的思想配合他的恩赐，因为是他领导智慧，引导智者。原来我们和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技巧都在他手中，是他把所有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时间的始末和中心，冬至夏至的转变和季节的变更，年岁的循环与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鬼神的力量和人类的思想，植物的繁杂和草根的效能，所有或隐或明的事我都知道，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一切善恶的起源皆由于心，心不端，身不正，只因心不正。唯有心正了，身才正，行才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正心修为，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古就重视人生哲学，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常言说，读古人书，如面大圣。中国的古圣先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古圣先贤，他们的学养和胸怀留给后人的笔墨杰作，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生和做人之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沉淀出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古人重视修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人一生一切之本，无论男女老幼、贫贵富贱，皆需修身。怎样修身呢？中庸二十章写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思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古圣先贤告诫后人，应以智、仁、勇三德为标准，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方法而达到修身。借着好学以近乎智，借着力行以近乎仁，借着知耻以近乎勇。智、仁、勇三德中以仁最为重要，是以爱己之心去爱人，这是人类共生共存的大道。这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中所说的爱人如己的道理。修身的目的能使人认清事物之理，达到知天、知人、知物、明道、明德、明教行为的规范。那么如何修身呢？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要达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需要真诚、诚恳、诚意。人心有诚，才能发挥他自己的天赋本性。正如孔子所说的，为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人心有诚，才肯用心择取善道，努力把握。一如中庸所说，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才能言出忠信爽直，行动笃敬强毅，达到诚于中行于外的地步。唯有内心真诚，才能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马窦福音第三章记载，耶稣开始传教时便劝人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悔改的前提当然是知耻，激起羞恶之心，决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灵洗入教，皈依基督。中国儒家思想与基督福音都以知耻为修身修德的必要条件。儒家强调知耻修身，以便推己及人，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基督福音强调知耻修身，除为推己及人外，更为了热爱天主，恭敬天主。知耻之心只靠法律约束是不够的，虽然法律能够提醒人避免犯法，但法律不能约束人的内心，使人从内心去追求善，痛恨恶。然而道德和宗教信仰可以补足法律的不足，而且宗教信仰能深化人的良心，支配人的私言行为，自动自愿地去避恶行善，知耻向上。所以国家民族需要道德的力量，更需要宗教信仰的力量去善化人心。当基督福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遇融合，必会为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基督福音的仁爱和心灵的力量， 激励人们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心存爱心，播种爱心，为璀璨的中华民族道德华章注入万古长新基督福音的生机。修身与修德，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纯洁，培养自己谦逊谨慎，积极进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良好的情操与言行。修身与修德如同一面镜子，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敦促我们不断反省，不断修正，激励我们不断前行。中国古圣先贤重视修身，教会鼓励教友们注重修德。身为中国的基督信徒，真是有福气，我们有幸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懂得修身的重要，同时我们得蒙基督信徒的荣耀。在这双重教诲和哺育下，中国的教友们要更加珍惜宝贵的基督信仰，生活出基督信徒的圣德，在我们的社会中为基督福音作证，把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当我们缺少了信德，必然也不会重视修德，偏离了基督福音，也必远离了天主。热爱基督，必爱慕基督福音。耶稣在福音中论及他的教导和话语说，天地要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要实现。每一位教友要热爱基督福音，热心修德，去实践信仰，去操练圣德，这样才能领悟基督福音所启示的真理，才能真正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基督福音记述了耶稣一生的行事，记载了耶稣启示自己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语，实行他的真理时，就会领受基督的真理、智慧、处事为人的原则，活出合他心意的基督信徒的生活。福音种子本身有能力结果实，而且一定要结果实，但是这果实会受到我们心田和社会土壤的影响。我们该怎样让基督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田呢？绝不能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石头地，长出荆棘，要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福音的好地、良田，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